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因此心里烦乱，不能入睡。于是王吩咐人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招来，要他们把王的梦告诉王。他们来了，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话对王说：“愿王万岁，请把那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我已经定旨，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就必被碎尸万段，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如果你们能把那梦的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就必从我这里得礼物、奖赏和大尊荣。所以你们要把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他们第二次回答王说：“请王把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王回答说：“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拖延时间，因为你们看出我已经定旨，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向我说明，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你们串通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希望时事有所改变。你们现在要把梦告诉我，好使我知道你们真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向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询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很难答，除了那不和世人同住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在王面前把这事说出来。”因此王大发烈怒，下令杀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于是王的谕旨发出，要把智慧人都杀死，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死他们。那时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死巴比伦的智慧人，但以理就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但以理对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严厉呢？”亚略就把这事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使他可以把那梦的意思为王解释。但以理回到自己的家里，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和亚撒里亚，要他们为这隐秘的事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于是这隐秘的事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愿神的名得称颂，从永远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他的。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一切，因为光明与他同住。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把智慧和能力赐了给我。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已向我显明，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于是但以理就去见亚略，就是王委派去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的，对他这样说：“不要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请把我带到王面前，我要把梦的意思向王解释。”亚略就急忙把但以理带到王面前，对王这样说：“我在被掳的犹太人中找到一个能把梦的意思向王说明的人。”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向我说明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思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隐秘的事，没有智慧人、用法术的、术士和占星家能向王解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把一切隐秘的事显明。他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王了。你的梦和你躺在床上时脑海中出现的意象就是这样。”29-49节在教会圣经第700页，第二章29节。王啊，你躺在床上时想到日后将要发生的事，那显明隐秘事的神就把将要发生的事向你说明了。现在这隐秘的事向我显现，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所有的人，而是要使王知道梦的意思和你心想明白的事。王啊，你正在观看，看见有一座大象，那象甚高，非常光耀，竖立在你面前，样貌十分可怕。这象的头是纯金的，胸膛和手臂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混杂的。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击在那座 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打碎这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就是那梦。现在我们要在王面前讲解那梦的意思。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的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另一国将兴起，不及于你。后有第三国，就是那铜的，要统治全地。后有第四国，坚强如铁，因为铁能砸碎击破万物。铁怎样压碎一切，那国也要照样砸碎一切。正如你看见那像的脚和脚趾是窑匠的泥和铁混杂的，那国也必分裂。正如你看见铁和陶泥混合在一起，那国也必有铁的坚硬。那些脚趾是铁和泥混杂的，那国也必是部分坚强，部分脆弱。你怎样看见铁和陶泥混合在一起，那国的人也必和列国的人通婚混杂，却不能彼此联合，正如铁和泥不能混杂一样。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各国，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正如你看见那块从山而出非人手凿成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都砸碎了。伟大的神已把日后必有的结局都告诉王了，这梦是确实的，梦的意思也是准确的。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下令向但以理献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隐秘事的，因为你能把这隐秘的事显明出来。于是王提升但以理，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长，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但以理求王，王就委派沙德列、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但以理却在朝中侍立。
谢谢 Leo 给我们读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很高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很期待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诺伊达圣彼得之后可以彼此认识，也很欢迎线上的朋友，包括回国的探亲的弟兄姐妹，包括这周末在参加女生学生的那个退休会的姐妹们，希望你们这几天很有收获。继续打开圣经，教会圣经700页，但以理书二章，我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万王之王，我们真的是不配认识你，更不配再次有这样的机会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借着圣灵的动工，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确信，知道你是独一真神，你在背后掌控一切。奉主名求，阿门。怎能无惧的面对有权势的人呢？无惧的，就是一点不害怕，可以面对很厉害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无论是政府的压迫，还是别的国家的威胁，面对强大权势的时候，基督徒容易被所看见的吓唬，是吧？我指的不是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受逼迫，这是下周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挑战常常跟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比如乌克兰的基督徒，你想想，他们最近非常不容易，每天睡觉真不知道会不会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是不是？这跟他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对不对？ 更多是因为邻国的独裁者不愿意让他们过住平静安定的生活。那么要是我自己给乌克兰的弟兄姐妹建议，我会因为最近花时间来默想但以理书，我会特别推荐这卷书。我觉得但以理书的确是对症下药。当然福音之家大部分人不再面对这样让人被吓唬到的逆境，但五年之后谁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可能会把我们推入到战争，要么是在伦敦，要么是在亚洲，绝对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其实我认为但以理书好多功课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活在伦敦相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主要不是因为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当我们更加认识神，这能彻底的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所面对的任何挑战。那么上周你们一些人知道 我代表 St. Michael's 就是另一个教会开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我要说服一个机构把很可观的一笔钱捐给教会。不足为奇的是，圣公会最近的关于同性恋的争论被提到了，然后有一个问答环节，他们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必须承认，我与这些很优秀在社会强大的人交谈，对他们的财富、权力、威望，我容易被吓唬到。但感谢神，默想今天的经文带来很大的帮助。刚强起来做智慧人，终是掌控历史的神，这是上周我提议的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刚强起来做智慧人，终于掌控历史的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继续读一直到最后但以理书？如果没有没关系，但希望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多次的从头到尾的读。今天我们开始思考刚强壮胆忠于神的秘诀。我们会发现如此的胆量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神。我特喜欢但以理这卷书，想着我们开始熟悉了解历史背景。那么你看二章一节，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神的子民在被掳期间，这是第二年尼布王的，他们在巴比伦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第二年，公元前605年，神的子民在巴比伦，也就是21世纪的伊拉克。那你有没有注意二章四节提到另一个语言，是不是？其实我家里的圣经有一个小笔记，你们圣经有吗？好像这个没有，但是应该有一个小笔记告诉我们，从二章四节开始一直到7章的结尾，原文是古亚兰文，也就是阿玛利语，阿拉米语。为什么？因为旧约别的经文，很多人可能你们都知道，旧约书都是希伯来语，但是这段经文从2章4节一直到7章的结尾是用另一个语言，就是巴比伦的方言。为什么？为什么作者用这个语言？据我所知，至少一个原因是这提醒我们读者所记载的发生在神子民被掳的，就是被掳在异国他乡的那个时期。那么从第二节很快发现，当时活在巴比伦一定不容易，不单单是因为那些犹太人是少数人，当时在巴比伦大多数人好不容易才平安的过渡一生。原因很简单，有强权的暴君坐在王位上。那么上周我提到作者常用逆转和对比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么二章，我不知道你听李尔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很好的例子。你看1到13节，对于王宫所有的仆人继续活下去，朝不保夕。 你看第五节，尼布王大发烈怒，下令消灭巴比伦的所有智慧人，也包括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到了二章的结尾，我们会发现局面完全扭转过来。到时候尼布王已经是新人，从令人吓人到向神下拜，所以一开始他到了最后他谦卑下来，鼓励大家敬拜神。尼布王的表现完全扭转过来。其实我们再次看到这些，让我们一起读二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二章四十六节。你家夫妇在地向丹以理下拜，又下令向丹以理献上公物和香品。王对丹以理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隐秘的事的，因为你能把隐秘的事显明出来。于是王提丹以理，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使他管理巴比伦全行，又立他为总长，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扭转过来，是不是？你们的神真是万王之王，万王之王。重点就在这里。接着二章故事的脉络，我们要集中在明确的对比，对比两种不同的反应，对比两种不同的君王，对比两种不同的国度。那么从应用的角度来讲，今天主要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这段经文更多是加强我们脑海中的确信，明白真相是我们站立的稳，明白真相是我们站立的稳。换句话说，神的子民能刚强起来，因为他们认清两个道理，两个道理。集中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道理之前，我想帮助大家感受一下第二章开头的危机。所以让我们听 BBC 巴比伦电视台广播尼布王葬礼其中的一个采访，好不好？有一位老先生，反正他是第二节其中的一位加勒底人。这些人，第二节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巴比伦人新祭司的阶层。老先生，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葬礼，让你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都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葬礼。尼布王一直非常厉害，每一次见到他，大家都喊说：“燕王万岁！”燕王万岁！但今天难以置信，尼布王已经不在了。
叔叔，退休之前你经常站在尼布王面前，那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分享？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真是忘不了，早晨王的使者很突然来找我，让我立刻奔向王宫，到了王座大殿，一看就知道尼布王心里不安。不只是我一个人被召过来，他下令所有智慧人聚集在一起。当时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晓得。尼布王的心情烦乱、烦恼、不安。他特别想知道夜里所做的梦到底有什么意义，问题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讲梦到底有什么内容，那我们怎么能解释呢？我们无法讲明。其实他经常给我们很不像话的要求，但我记得那天他确实愤怒得不得了。他说如果没有人把梦和梦的结义示意显明给他，我们所有的智慧人就必被千刀万剐，我们家必变为一堆废墟。先生，打断一下，谢谢你的分享。下面我们要立刻回到王宫里的葬礼。电视广播，我们先到这儿，好不好？其实，按道理， 那位老先生应该早就被判死，被判处死刑，但十四节改变一切。但以理的反应和其他所谓智慧人相比截然不同。尼布王也意识到他们努力争取时间，加勒底人的反应莫名的惊慌，但以理不一样，他却一直很平静，你注意到没有？他就谨慎机智的回应官长，然后他刚床壮胆求王给他一些时间。然后十七节，但以理做什么呢？他回到宿舍，想象一下那个情景。他一进门，三个朋友都同时说话：“但以理，你听说了吗？真不幸，尼伯王要把我们杀死，我们完了。”你们干嘛胡说？别忘了，我们属于天上的独一真神。然后你看第十八节，但以理说：“让我们祷告吧，向神祈求怜悯。”那些加勒底人知道尼布王常常无理取闹，漫不讲话，漫不讲理。但以理知道以色列所敬拜的独一真神施恩拯救。之前 Tom 来让我们再次听最近我们出埃及记的小组所查考的那段经文，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但以理就知道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从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能明白一切意象，好像但以理也很清楚这知识和聪明都是神赐给他的。结果他坦然无惧地祈求神施恩怜悯，怪不得他的祈求很快变成颂赞。毕竟你看第十九节，这隐秘的事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让我们一起读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是经文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最重要的第二十到二十三节。但以理说：“愿神的名的称颂从永远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他的。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一切，因为光明与他同住。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把智慧和能力赐给我，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向我显明，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但以理认清两个道理，很重要的道理：只有以色列人、以色列神显明隐秘的事，并且只有以色列神掌握大国的兴衰。兄弟，这不是一门神学的课，别忘了作者的意图，他想让我们做智慧人。弟兄姐妹，神的子民能刚强起来，因为我们认清两个道理：第一，神的子民认清只有以色列神显明隐秘的事。上周我说咱们要学会对比表面和隐藏的两个视角，对不对？那么之前当列朗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作者如何对比两种不同的君王？从表面的视角，尼伯王很厉害，他很强大，但实际上尼伯王很缺乏安全感。其实这是所有独裁者很典型的特点，你知道吗？很缺乏安全感。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出尼伯王很有限，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需要睡觉，反而他不能入睡，连自己的生命他无法掌控。睡眠问题让我们感到无惧。我知道我们分家的一些人确实有睡眠问题，是不是很难？但我们无法睡觉。其实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也不例外，即使他们很有资源，想起未来，有时候他们肯定感到完全失去了控制。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揭露出政府和机构的限制，对不对？尼泊尔的梦也让他认清他一无所知。尼泊尔一无所知。相比之下呢，以色列的神呢，唯有他是解开奥秘的神，唯有他洞悉暗中的隐情。我干嘛来强调以色列的神？平时但以理用天上的神这个名称，你看第二十三节，我列祖的神啊。但以理很清楚，天上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以理很清楚，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以色列的神是无与伦比的万王之王。结果呢，在巴比伦任何别的势力都没法比，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第二十节，但以理称颂神，把神的知识和他的大能，神的知识和他的大能 联系在一起。那你们在金融城工作的弟兄姐妹，要是你能肯定股市将会什么时候上涨，什么时候几低几跌，比如说这周，如果你们知道那个股市会怎么样，是不是你就容易变得很成功很强大？因为你都知道啊，这周会怎么怎么样，那我这样投资。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割。那么要是以色列的神无法显明隐秘的事，他的权力是有限制，对不对？他的能力有限。但正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就有强大的力量。看看第二十一节，奇妙的真理，唯有神改变时间和季节，唯有神废王立王赐智慧和知识。两种君王的差异很明显，无权无势无所不能，一无所知无所不知，对比很明显，对不对？到最后连尼布王也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已经看到故事的结尾。我上周开的那次会，我告诉你，机构的人很吓唬的主人，你们也会很紧张。他们个人 CV 很厉害，有大学的副校长，有成功的商界 领袖，有一个人是之前为女王做秘书。感谢神，默想但以理书二章确实让我刚强起来，我可以平静。那天我想象他们脑门上贴着标签写着什么呢？理解有限。另一个人一无所知，下一个人无权无势。然后我知道我的这个标签不一样，我属于谁的团队呢？反正但以理帮我认清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在我这边，莫想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能，状况就大不一样了。第二十八节，但以理他告诉尼泊王，他能解释他的梦，不是因为他很优秀，而是因为只有神显明隐秘的事。然后我们发现二十九节，这隐秘的事关于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结束之前，让我们开始思考，只有以色列的神掌握大国的兴衰，只有以色列的神掌握大国的兴衰。兴衰回家之后你可以再一次读，你会发现31到36节但以理分享梦的内容，然后35到37到45节差不多但以理解释梦的解释，梦的意思。我想知道你们 最近有没有人做了一个十分逼真可怕的梦呢？你们吃什么呢？反正有时候我们会做梦，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天尼泊王在梦中见了一个高大宏伟极其明亮的塑像。各位不要错过第31节的后半节，他的样貌非常可怕，有金的头，有银的砖，有铜的毒，有铁的腿，也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把塑像砸碎了，然后这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整个大地。难怪尼布王不能入睡，心里烦乱，难怪丹以理需要神显明这奥秘。然后往下读丹以理书后半部分，我们发现另外四个意象也跟第二章尼布王所做的梦非常相似，同样描述将要发生的事，同样描述四大帝国的强盗，同样描述神最后将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然后神的国将摧毁其他国度，统治整个世界。总之，以色列的神掌握大国的兴衰。那么当我们查七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投入时间探索了解这些国度到底发生在何时何地。单张的这个图画可以帮我们开始了解，但今天我只希望大家看清神如何对比两种不同的国度。两种不同的国度，有必将毁灭的人类国度，也有神永不灭亡的国度，两种国度。注意第37节讽刺的称号，我特别喜欢第37节那个讽刺，你注意了吗？王啊，万王之王。然后他怎么继续？万王之王啊，你的国度和权柄、能力和尊荣都是天上的神赐给你的。尼布王他很有力量，他是万王之王，但其实他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的。他的确是那尽头特别荣光焕发，大权在握，统治一切。然后归根到底，不能躲避39节头四个字。你看第39节头四个字，在你以后，这个容易没注意的，是不是？但特别重要，在你以后。在一开始听巴比伦电视台的采访，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尼布王他的帝国只是暂时的，可以说愿王万岁，但根本做不到。举行尼布王的葬礼是不可躲避的，人类国度的王都只能短暂的做王。其他国度一样，神把主权交在他们手里，但只是暂时的，最后被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你想想，世界历史是不是都这样？人类国度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要么是中国所出现的王朝，还是希腊、罗马帝国的，都一样。要么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最近100年的美国霸权。咱们不能用日不落帝国这个描述。当然英国算很好的例子，早就变成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岛。问题是英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点，但我们已经没有很多影响。过去哇厉害，现在相对微不足道。
尼布王的统治也是很好的例证，他权力和他的荣光现在在哪里呢？你需要去大英博物馆的55号展厅。梦所描绘的画面传递出四大帝国的他们灭亡的必然性、突然性、全面性。原因是神必建立起他永恒的国度。让我们读一下第44节，好不好？2章44节。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各国，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那充满天下的大山代表神的统治，将彻底的永远的废止所有人类的国度。人类国度很强大很厉害，但神的国却看起来很不起眼。单张上的那个这个图画你看到没有？那个石头你看了吗？没有，因为很不起眼看不到。但基督徒知道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今天的主题经文让我们赞叹神已经显明他的旨意，耶稣基督做全世界的元首。所以无论是原先读者还是乌克兰的基督徒，很容易只看到帝国的强大实力，我们容易被所看见的吓唬到。基督徒我们要时刻提醒，强大帝国似乎战无不胜、万古长存，但如此的强大是暂时的。福音家，我们自己的情况说不定没有那么的吓人，但如同我上周开会的情形，有时候基督徒也被吓唬到。弟兄姐妹，到时候我们要记得，人类的国度最后必定被假的粉碎。我们可以做智慧人，我们可以做智慧人，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解释梦，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已经把隐秘的奥秘、耶稣基督的福音显明出来，我们可以刚强起来，因为我们认识掌握大国兴衰的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不配作为你的子民，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可以显明隐秘的事的神，也谢谢你今天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你的确是掌握大国的兴衰，我们可以相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最后人人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那么主啊，带领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包括现在的小组讨论，就要帮助我们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奉主名求，阿们。